我们佛教是不是也讲四大？四教合合，积聚五蕴，是不是这样讲说？是不是这样子？这一派的思想跟佛教思想多像啊！我如果没有往下讲的话，像不像？像毙了，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说啊，人死归于四大，我们不是说四大还归四大吗？当你知道这是顺势外道的思想以后，你还敢说吗？啊，敢不敢说？问题是这样思想导引出什么行动？阿奇多的思想他说啊，人生的目的啊，既然如此，大家都还归四大，那为什么不及时行乐？要抓住青春的尾巴没？对不对？有快乐就应当要把握快乐啊，是不是？这种学说啊，是对抗婆罗门专断的思想，他只准跟他求救赎，你知道吗？我才不甩你，我只要不甩你，我要快乐就快乐嘛，干你啥事？你管不到我的心。代表下山，底下三个种姓，尤其代表奴隶阶级，发展出来。我只要不遵从你的种姓的压榨，我自己到龙城去。龙城听说也就是尔后龙树菩萨去取经的龙宫的所在。现在有很多的大乘，日本的很多的法师，台湾很多的法师，东南亚尤其越南很多的法师在那边弘法。龙城呢是剑种的集聚地，他说我不理你就好了，对不对？我自己快乐，我自己成就村落，对不对？我自己成就城邦，我远远的，因为雅利安人的大势力，尤其以乔萨楼国居先，都在西方啊。那慢慢西北，那往南侵，后来他又被回教灭掉了。那这个我们就不谈了，这个就是问题在这儿。你看那样子类似佛教的思想，却都找出了纵欲快乐主义，是不是？这通称的奥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就相信唯物实有嘛，境界就是有的嘛，对不对？又好吃的，当我们同在一起，就吃呗，你就吃嘛，对不对？有什么不能吃的呢？有快乐，大家享受用嘛，为什么不能用呢？对吧？何必过得那么苦干吗？好，第二种，善惹仪，善惹仪，各位。我这边注明一下，是直观主义。哎呀，类似于邪行哦。请看他思想，他认为对一切思想都不做决定，是不是无自信？你不能决定说有，你不能决定说无的，有无两边要俱舍，是不是中关键？然后呢，他说啊，说有也可以有，说无也可以无，诶，这唯识见嘛，是不是这样？以后你还敢讲这种见解吗？这种见解叫做善惹仪的见解。可是他导出一个思想，这种人啊，辩论技巧很厉害，思想跟泥鳅一样抓不准。很重要，佛教的两位大德出自于这个教派，猜猜看谁？一对师兄弟，很赞的师兄弟，舍利弗跟目犍连。舍利弗跟目犍连出自于这个教派。这个教派有了这个思想之后呢，他主张人啊要踏实的修禅定，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对不对？是不是跟瑜伽新派的主张很像？有无俱可说啊，都各个有因缘呢、啊，但是各个无自信呢、啊。那怎么样去取证最后的智慧？修止修观呢、啊？对不对？要离诸细论，有什么错？你告诉我，以上思想哪里错？不跟你讲，你猜没？你猜啊！你自己是佛教徒嘛？你说你有政治正见嘛？你猜嘛？哪里错？这一派的人啊，他跟婆罗门对立的很厉害。他否认业报轮回，听到问题了吗？这一派人反对业报轮回，他对业报轮回不肯定也不否定， 他一律采用不信任、怀疑主义。我不必信你的，我信我自己，因为我禅定当中的正念才是真实的。直观算术，我是信尽信量，你别安诺。我看你啊，业报轮回假说，没那回事儿。听到关键了吗？我有没有讲答案？没有哈，没有没有，我没讲答案，你们继续参究。可是当时舍利弗听到这个思想，他也喜欢修止观，他也认为有无皆可说这个思想都可以决定，可是他心中不安，他心中不安。直到目犍连他的师弟啊，听到佛陀的弟子讲到四句偈以后再说。奥妙，这我们要谈到佛陀的正确思想的时候，才是关键。他发觉，哎呀，我这个老师不就近，这种思想就是四处飞到的思想跟洞见，你知道吗？感觉 something wrong。可是换作是你，你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吗？第二派、第三派、三四五，这是一卦的。到哲学思想的分派，这三四五的确是分不太清楚。不过大概可以这样的归纳，第三派叫莫且理，这一派呢叫做定命论者，也就是宿命。宿命，他说他怎么会有业报这种事情，对不对？他也不认为父母的种姓能够决定我的种姓，他也不认为。他认为有为者亦若是啊，我有我自己的自信，我有我自己的自信，降相本无种，有为者亦若是，是不是很像佛法？哪里错？猜，猜，猜不出来，你们都外道。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他问题是说，既然是一切都是定命，所以怎么样呢？修行无用，是修行无用。你去修止观干什么？对不对？修苦闷干什么？修行无用论。他认为只要经过840万大劫，到时候不管你是聪明还是笨，都一定得解脱。人就跟滚雪花一样，越滚越大，要不然呢就像剥雪剥线球一样，拉光了以后呢，拉光了以后呢，线头的末端再往上一啄，毕竟空就近幻灭，那个时候大家都同得解脱。有没有道理？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如果我还有立锥之地不就近，立锥也无才就近。诶，我怎么说到禅宗思想去了？这个东西不修不正啊，无修无正啊，无为贤道人啊。哇哩嘞，我们的禅宗难道是外道吗？我们禅宗难道是定命论者吗？它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可是这种定命论者，他还是主张唯物，他不主张生禅定，他认为世间现实都学不完了，在止观当中生禅定干什么？懂吗？吃茶去，吃饼来，睡觉去，长生两脚卧，睡饱啊才不会疲劳。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嘛，非常有道理嘛。中间跟咱们印度禅、如来禅、中华的如来禅或者祖师禅，什么地方有差别？今天给各位出功课哈，回家写份6万字的报告，每一派思想写1万字来驳斥他。你告诉我，这一个外道的思想，你写1万字，它到底错在哪里？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布兰加瑟。布兰加瑟的学说跟莫加里很相近了，他也否认善恶报，可是他主张纵欲，放纵自己的欲望。他更是伦理的怀疑论者。他认为啊，哎呀，君君臣臣都是那些压榨主义统治阶层的思想，是不是这样子？ 我只要手中有一杆枪，有一把刀剑，我就可以制裁你，是不是这样子？我有几两金，赶快花光。这种遇到极致，一样是唯物思想，一样是唯物思想。好，底下这个外道很厉害，叫做婆浮陀。他否认人的行为能够发生什么影响，他认为人的元素是由七种所构成的，七个元素一旦分离了，人就死亡，而这个元素是永久存在的。这个也是个很典型的唯物思想。这一派人呢，自称正命派，你只要看到佛教的论点当中称邪命外道，就是他。这一派势力很大，势力很大。他供养什么？他供养七种元素，他供养七种元素，实质的物理元素，是一个绝对拜物质的宗教，拜物质的宗教。第六个就是尼谦子，尼谦子的思想呢，其实也很接近佛法。我们看看哈，他说啊，他主张七句义，七句，句子的句，七句义，七句义的思想呢，他认为啊，一开始，世界分为有生命跟无生命，这是一句。啊，世界啊就分成有生命跟无生命。我们不是讲有情无情吗？而且还讲同源种子，不是吗？你以后还敢讲吗？你以后敢讲我们的世界的生成是有形无形，然后同源种子吗？你干嘛讲？类似尼谦子外道的思想。然后他又说，生命不得解脱是因为三个理由，就是一句底下再开出三句，哪三句？业、漏、系缚的缚，由业漏缚让人不能解脱，像不像佛法？完全是佛法嘛。祸也苦，是这样子吗？然后呢，如果你能够追求另外三件事情，所以一个生命啊，生命无生命，就世界分成有情无情，是不是这样子？那有情无情为什么走轮回？为什么不得解脱？因为业，因为烦恼漏，因为缚。他们还主张啊，相缚跟殊众缚。咦咦咦，我们的佛法有问题，对不对？因为被归着外道嘛。然后呢，你如果要能够超越解脱，那你走另外三条路，遮像那中观一样，遮破你一切的无自性，灭追求极灭，最后呢，极一切相离一切法解脱，有没有道理？完全是佛法吧。所以当时啊，很多人就觉得，哎，佛教的思想很像素论，它的修止观又很像圣论，它里面的学术主张又很像尼谦子外道。啊，我终于知道了，乔达摩这个人是个投机分子，这边取一点，那边取一点，对不对？他柔和六师的宗见，对不对？自命佛道，这样对不对？你去仔细的了解这六种，那怎么样了解？请去参加俱舍宗的研究，因为它是毗昙学研究的对象。其实我们读成唯识论的前半都在破外道，破邪命外道，破尼谦子外道，破独自补外道，破这些外道思想。佛法我说过，它没有决定的学说，他的思想影响行动，行动的学习会改变思想，所以佛法是一直不断在学习进化的过程。他走的是中道实相的佛道，他强调觉性，不是停留在任何学说上。各位懂我意思吗？任何学说他不采用对立的立场，他追求在这个学说上所创造的世间离开，要出离这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回来看看我们的讲义，这是这是六派思想讲完了。当时的迦毗罗卫国，各位回去看看你们上次依着我画的地图，迦毗罗卫国在雪山下， 对不对？依附着谁？依附着居沙楼国。居沙楼国是个强国，后来就是被他灭掉的。那么他是居沙楼国的附庸，那么加比罗卫国的国王是谁？金饭王。在乔达摩从小长到29岁跳半夜出家之前，他每天都跟他的儿子提醒尔后，你有两个使命，那是你小时候我找阿斯陀仙人替你算的命，你就两条路可以走，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什么？接替我当国王，然后呢脱离居沙罗国的统治，要强兵强国，富国强兵，脱离乔沙罗，第一条路，当政治的大龙王。你是乔达摩，你接不接受这个命令？这是他的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反抗婆罗门的学术思想控制，我们要另外创一套思想出来。当时是政教合一的，可是问题是当时宗教的思想控制在婆罗门手上，刹帝利想要夺回婆罗门的压迫，所以他说你要同时扮轮转政治的轮，你也要扮演转思想的轮。可是后来他两个轮都不选，选择翘家选择翘家，我这个轮也不要，哪个轮我也不想，对不对？但又不想跟老爸对抗，他只好翘家，没是这样，而且还要半夜翘家，白天有警卫把他们都灌醉了。是不是他老人家灌醉了，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就这样，这中间有很多公案可以值得参究的。然后呢，当时学说归纳下来两大系统，因中有果论跟因中无果论。因中有果怎么说呢？主张泛这个根本因转变成种种，所以一因转变说就是因中有果论。第二种采因中无果论，他认为有各种因缘积聚成法，所以法无自性，像不像佛法？对不对？第一派是讲很像空生万法，真如生万法，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像？第二派是讲 H2O 就是水没，对不对？ H2O 两个氢原子石油没，氧原子石油没，极为石油没，那跟四大石油论跟七种元素石油论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认为解脱跟轮回是对立的，那跟你浅子外道有什么不同？你去研究当时印度思想的源流，你就知道思想不够用，懂吗？思想不够用，我们都忘记了曾经可能我们在那里过，对不对？文献摆在那里，我们也都不去学习。可是问题是学习了当时印度思想的源流，各自也不同提出不一样的解释。像墨学提出的解释是什么？如来这样的思想本来就有，因为如来是讲佛嘛，佛心中的心事就是如来藏嘛，如来心中的心地风光就是如来藏嘛。可是问题是他的思想有极空有极假有极中，说成三个源流，可是三个源流怎么样呢？非三主义，请我们耳后会有一条非三主义，还不是无二，非三主义，有三而非三，分别说为三，可是三法不成真。这件事情出现了耳后的三谛的思想，三性的学说，但是它的重点并不是要建立学说，那是随顺世间的分别说有三。那既然这三是分别出来的，它就无自性，可是无自性又不是全无，所以他的思想一直不断的走向哪里？走向中道实相的佛道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你毗昙学，你学三年五年，俱舍论是要学五年的，光一部成唯识论你大概要学三年。为什么俱舍论比成唯识论薄？为什么要学五年？那是因为俱舍论背后有一个200卷的大毗婆沙论，还有一本 阿毗昙新论跟杂阿毗昙新论的注解书，它的源头还有发支论跟六祖论。毗昙学哇一昧啊，那一昧堆起来的仓库啊，那比成为之论六经十一论啊，那是多出好几倍啊，懂我意思吗？你把毗昙学搞通了再说嘛，对不对？再说嘛。但是莫学啊，我读毗昙，可是呢我知道毗昙学都是部派佛教思想，任何一部论都不等于佛的思想。所以我认为原来佛陀所在的时候，他的风光应该是部派思想，加上我们被很多历史学家思想史的研究后来才发展出来的大乘思想乃至于密教思想。因为在那烂陀寺的时候，那烂陀学院是鼎盛一期的思想荟萃，在那个学院分成三部，一部般若，一部瑜伽，还有一部密。后来呢密自己因为传承教法的关系，他移到了超界寺去，移到了超界寺去。那有人历史学家思想学家都认为这个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他认为佛教的思想是发展论，我采佛教思想是被分裂论。你不必信我，你不必信我，他是被分裂之后，如果你相信龙树菩萨的即空即假的论点，那么我们就被分成三大派，强调空的一部，强调假的一部，强调中的一部。但是佛陀又说非三，非三，至于非三的思想我们而后再谈。我们今天会给各位很多恐怖的恫吓，告诉你思想理性不够用，你怎么想都觉得正确，这难道不是正见？哪里错了？哪里错了？请问你的信仰有底吗？你的根本稳固吗？你的见解周遍成真吗？是集成的吗？是集成的吗？值得怀疑吗？可是问题是，当你住在见取见以及见进取，乃至于所依是个人的身见跟边见，或者你可能另外教外别传搞一个，不是那个，不是我们的教外别传，另外搞出一个无因果论，对不对？离不开因中有果，一因转变，因中无果，积聚成法，离不开这两个思想归纳起来。所以佛陀的洞见，剩下15分钟。我们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底下这几个思想。第一个，他认为要出世间，可是问题是你要出世间必须要回来认识世间，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思想，他回来重新观察世间，对于世间的实相提出一个空的观察。你要跟空性的世间对抗有没有用？他认为没有用嘛，空就是解脱道的真实相，你只要如实知世间空，你身心就解脱了，没事儿，就没事儿了。这条解脱道多么简单，可是问题是当今的佛教徒几个人愿意学这件事情？都以为自己的思想够用，在那边卖弄自己的知识跟见解。问题在这儿，气死人了，真的不偿命的。生命这么苦，你用脑袋瓜挖空心思去想，难道不苦吗？不苦吗？那每次我们有一个学长就跟他说，老师你讲的话我都懂，可是我还是不太懂，这话什么道理嘛？我讲的都你都懂，可是想想还是不太懂。我说病因只有一个，你太爱想了，想成三界，忍受不过就堕落，四心就等因缘，轮流就胜万法，你息后真的是这样？ 你想干嘛？想那么多，找死没？找死没？解脱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看清楚嘛？哪一件事情，你人从百花过，哪一个叶子沾上身了呢？你看有情无情的世间，不如牧人看花鸟一般吗？你无情，山河何尝有情？花鸟干你啥事儿？他何尝对你召唤？你要爱我，你要对我吟诵，对不对？墙边的幽兰何尝掉泪？山边的山岚何尝染虚空？何尝过？一看就知道了嘛。理性够用吗？我看不太够用。所以他说啊，什么地方最安乐？涅槃。他宣讲涅槃。道理很简单。然后呢，他回来看那些不知解脱的人，他说，你们还是要用十善法安立世间。可是安立世间有苦行派，有纵欲派，有快乐主义，有悲观主义，还有怀疑论者。他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真的。生命够苦了，不要苦上加苦。生命够苦了，不要去追求快乐，快乐之后坏苦还是苦嘛，是这样子。禅定，禅定能够去哪里呢？还不是三界内，对不对？堕落还是苦嘛。他告诉你，如果勉强你要追求一生一世的增上生，那么三件事情可以做：布施，布施，看大心大量的分享就好，对不对？产生一个共和的社会。不要君主集权，不要统治主义，走一个比较接近社会主义的理想。他老人家是偏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他反对统治主义阶层的一党专政，他反对。然后呢，持戒，他在自己的僧团主张和敬业，他对于人间事一样主张人人不去暴力，不去为恼，对不对？采一个依戒而住的共住法行。第三个，没事多修定，修定没事儿。这个十戒定这三福行呢，正上升。最后他看你上路了，忍可畏果，一切法得成于忍，要精进哦，要精进哦。定不够，定中要有慧哦，止观要双运哦，定慧彼此相资助哦，知道吗？两者不是两个心哦。哎，这一讲啊，又趋向于无漏道的解脱了，无漏道的解脱了。他自己讲了很多的本圣，以及他弟子的本事因缘，都在说明六度的事实，从正上升。到慢慢渐渐的趋向于无漏的解脱，到最后一样是决定圣道。所以增上圣道决定圣道这个之间是没有毫端，完全不隔别的，是见事成道的。哎呀，我都这其实只要躺扬在这思想里面，我都觉得我向佛陀借他的心量啊，洞见世间，对不对？洞见世间，你知道应对进退之间，你拿捏的那个说不准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他主张要有法的分别，趋向于无漏的中道实相。他说：“法归分别，真人归灭，灭就是涅槃的意思。”可是分别的极地跟归灭的灭地两者之间。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极地即什么？极地即分别吗？对不对？分别生执着吗？执着生五种邪见吗？是这样。而见的所依空吗？空的法性的体现就是涅槃吗？所以密意所显些什么？极灭无二，极灭一如。可是极是要断的，灭是可以证的。断无所断，证无所证， 慢慢语言就越来越玄。后来有人只读这个语言，不去修持念珠。你详思好了，老师你讲的我大概都懂，可是我不太懂呢。你不懂啥？你只是不去做没？你就四念珠就了了嘛，打开冰箱就看到自己的明天的尸体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会生出什么爱药的心呢？看到厕所拉出来的大便，你就知道那是昨日的我嘛。你三世纪才生得起来吗？什么是轮回？什么是轮回？你只要于欲无染，轮回就出了。出有没有真的出哪里？你连在哪里都没有在过，因为你根本无助。你根本无助，你从哪里出？你离什么地方？去哪里？是不是这样子？最后，他以苦地为根本，他以苦地为根本，说出了四谛，讲遍了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事实上，因果是缘起的，于是他又接着不断的点出缘起的关键。因果不是实有的一对一，不是必然性。这而后我们在教理的篇，整部27卷的《般若经》，都在讲这么宝贵的道理，而且道理还有方法体现。他的方法处处只归四念珠，作证四圣谛。可贵啊！更可贵的是他的态度，他表现出来那种道种子的态度，那种态度是不对立抗世间，对不对？我知道实相之后就出离世间了。我提出这几个条目，你们回家审慎的思考一下。你在佛学院学要学一整个学年。要学一整个学年，就为了这几个结论。可是我觉得里面有无穷无穷的历史的秘密，被封存了2500多年。那天呢，看到一部片子，一堆人去探索山洞，山洞上面呢画了一个小孩，旁边有一条狼。那个摄影者说，有三种假说。这个狼在追这个小孩，准备要吃小孩。第二个假说，小孩豢养这只狼，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第三个假说，这狼跟小孩根本是两个人相隔1000年以上分别画上去的。你信哪一个？你在一个时间，你在同一个处所看到两个个别法的存在，你对他提出什么假说？你的结论是什么？你会从哪来？你会往哪去？你接续的作业是什么？我们都是分别论者，可是分别论者趋向什么？佛陀说，分别论随世俗，悟真理的人趋向涅槃，无争。然后呢，用道种智推动法身功德，随缘随能随力。这样子讲，如果你们回去再把佛陀的十名功德拿出来意念一下，你对他生出什么样子的心情啊？如果你的师父也是体现佛陀十名功德的圣弟子，你对他产生什么心情？你觉得你的老师，当然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可是他如佛，他跟我讲的道理是佛如。一个如佛的老师教我佛如的思想，我当从何来，当往何去，是不是这样？你回家掂量一下嘛，你是为什么学佛？你是怎么在学佛？你有没有珍惜现在的福跟现在的缘？你怎么样能够善乎其心？你怎么样能够善用其心？你怎么样能够降服其心？你怎么样能够咐嘱诸菩萨？诸菩萨不是别人啊，是自己嘱咐自己 要常行菩萨行，护念自己不要生邪见、共高、恶思外道的见取、借进取、所依的真见、边见以及波无因果的大邪见，努力调伏你的贪嗔痴慢疑，行不行呢？以此为一所展现出来的法身功德，必须依止于功德丛林的禅定上。废话有什么用？寻思万端有什么用？你不把寻思的思想用在对的地方，你的所缘不清净，你的智慧不得转移，没有转移，你想死了都没有用，你想死了都没有用。我们今天没有入到他引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啊，我们不做解释，下礼拜解释啊。它出自于般若经当中的啊续品，请各位看到我们第五个条目，在般若波罗蜜经当中的初品中那一段，好吧，大众请合掌。佛入三昧王三昧，从三昧起，以天眼观十方世界，举身毛孔皆笑，从其足下千佛轮相，放六百千万亿种种色光明，从足趾上至肉髻，处处各放六百千万亿种种色光明，普照十方无量无数如恒沙等诸佛世界，皆令光明。这件事情，哎呀，神话小说是吧？又来了，对于方广经典的比喻的句法，你完全解不通，理还乱，理还乱。我下礼拜呢，用我的体会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上次也讲过放光的意思，毛孔怎么会笑？光是放什么样子？啥颜色？什么色？什么光明？是这样子。老实说一句话，你修禅定你就知道。禅定当中，如果你有无漏道的思想，你就可以体会。简单就是这样。你不修禅定，你禅定当中发不起无漏道的四谛现观，你根本看文字，鬼才知道，对不对？你是神鬼战士吗？神鬼战士是在奴隶的道场当中斗剑死亡，寻求解脱的了。他死在战场上，血流在沙地里面，轮回一样做神鬼战士。那个仇恨能够相续到几时？对立又能够成就什么事业？解脱是道，法身功德是实践。深刻去想想，其实这是从佛传衍生出来的过程。而佛从三昧起，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欲宣示一切诸法的实相，断一切众生疑结，乃至于呢断彼共高邪慢意，还有欲令人信受法。今天讲这三个条目一起讲，来通说道种子的形象，好吗？好，今天到此。